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非常荒诞的场景啊，就是你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满分答卷，结果呢，不仅没有得到表彰，反而被直接停学了。
哈，这听起来确实很不合逻辑，
对吧？完全没道理。但是如果你关注了今天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科技板块，你会发现这恰恰就是 Cerebras Systems 正在经历的现实。
嗯，科技界最近最火爆的名字。
没错，这家公司刚完成了半导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他们手里现在握着整整33亿美元的现金，而且就在今天，他们刚刚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也就是2026年6月23号的这份财报。
对的，数据看起来简直好得不真实。第一季度核心总营收达到了1.913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你猜多少？92%。
哇，将近翻倍了，这在硬件领域是非常夸张的数字。
绝对夸张。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反转，就在我们进行本次深度探索的今天，也就是2026年6月24日，他们股票的收盘价竟然经历了将近20%的剧烈暴跌。
这种财报数据和市场反应之间的巨大割裂确实非常非常引人注目。表面上看这是一场资本狂欢，但20%的抛售说明很多投资者面对这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实感到了一种未知的恐慌。
没错，所以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弄清楚的核心谜题，欢迎来到今天的本次深度探索。如果你想知道在现在这个 AI 硬件的牌桌上，到底谁有底牌去挑战传统 GPU 的垄断地位，
或者你只是单纯好奇这家手握33亿巨资的公司到底在布一个什么局，
对，那今天这绝对是一节为你量身定制的速成课，不需要你自己去啃那些厚厚的枯燥的台报文件，我们来帮你把最核心的精华播出来。 Cerebras 到底做对了什么，又在为什么付出代价？
要解开这个谜题啊，我觉得我们得先抛开华尔街那些复杂的 K 线图，回到一切的起点，也就是 Cerebras 这家公司对所谓的 AI 推理速度那种近乎狂热的追求。
嗯，速度，为什么速度这么关键？
在他们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CEO Andrew Feldman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他说，在多模态 AI 真正普及之前，计算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黑白二维世界里，只能处理死板的数字。
对，像传统的计算器。
没错，但现在多模态 AI 让计算机突然睁开了眼睛，进入了能处理文本、图像、视频甚至机器人技术的彩色多维世界。
也就是说，机器不再只是处理数据，而是变成了一个能感知现实的超级大脑了。
是的，
但我的论题是，大脑变聪明了是一回事儿，为什么他们非要死死盯着极速这个词儿？对于听众来说， AI 慢个2-3秒真的有那么不可忍受吗？还是说这只是极客们的一种奢侈追求？
其实完全不是奢侈品。你可以回想一下咱们90年代那个拨号上网的时代。
哦，那个拉胯的速度，滴滴滴响半天，
对吧？如果今天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一个问题，需要盯着屏幕看整整一分钟，网页才慢吞吞地加载出来，你还会用它吗？
绝对不会，我早关掉网页了。
所以速度决定了技术的实用便捷。在 AI 的推理阶段，也就是模型给你生成回答的那个阶段，慢的 AI 不仅用户体验差，而且在商业上可以说是毫无价值。
嗯，慢就等于没用。
Feldman 的核心观点就是，快速的 token 才是有价值的 token， 速度不仅是体验，它本身就等于生产力。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我非常认同速度等于生产力，但问题是现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卡在一个巨大的供应链奥梦里啊。
确实缺才能，缺材料，
无论是晶圆代工厂的先进产能，还是那种复杂的先进封装技术，大家全都在排长队。那 Cerebras 凭什么能做到他们宣扬的这种极速？他们是怎么绕过这些物理和供应链限制的？
这就是 Cerebras 在工程学上最疯狂的地方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彻底放弃了传统的造芯思路。你想想，现在的 GPU 芯片，无论性能多强，终究差不多只有一张邮票或者名片那么大。
对，就那么一小块儿。
但 Cerebrus 造出的芯片比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整整大了58倍。他们使用的是所谓的晶圆级 architecture。
等等，58倍？这哪还是芯片啊？这听起来更像是一整块披萨饼了吧？
对，你见过晶圆吧？就是一整张圆盘，他们把整张圆盘做成了一个芯片。
但是把芯片造得这么巨大，难道不会遇到良率的问题吗？我记得目前的顶级芯片都在追求什么3纳米甚至更夸张的制程，但他们似乎使用的是5纳米技术，为什么不追求最先进的制程？
这恰恰是他们最聪明的工程妥协。你提到的良率正是关键所在，行内叫缺陷密度。你想，如果在3纳米制程下，晶圆上不小心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灰尘或瑕疵，
那一小块邮票大小的芯片就废了。
没错，废了就废了，损失还能承受。但如果你的芯片是一整块晶圆那么大，只要有一个瑕疵，那可能整个价值连城的系统就全毁了。
哇，那风险太高了。
对，所以采用工艺已经极其成熟，良率极高的5纳米节点是制造这种巨型芯片唯一的经济学解法。
我明白了，因为体积太大，所以必须求稳。但既然制程不是最先进的，那它靠什么来提供你刚才说的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呢？
靠的是打破所谓的内存墙。我们可以这么想，传统 GPU 现在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应该是内存带宽吧？
对，就是内存。他们高度依赖目前极其短缺，造价也非常昂贵的 HBM。也就是高带宽内存，而且还需要台积电那种极其紧张的 CoWoS 封装技术，把 GPU 和 HBM 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
也就是说，在传统架构里，处理器和内存是分开的物理实体，每次计算数据都要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搬运。
没错，
这就像是就像把一个国家所有的关键机构都建在不同的孤岛上，员工每天还得去修非常昂贵的跨海大桥才能传递文件，对吧？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桥的宽度就是带宽，过桥的时间就是延迟，而且更致命的是，员工每天跑来跑去过桥是需要消耗巨大体力的，
也就是产生大量的热量和能耗。
是的，在 AI 计算中，单纯搬运数据所消耗的电力和产生的高温其实远超计算本身。那 Cerebrus 是怎么做的呢？既然我有整整一块披萨那么大的晶圆，我为什么还要修跨海大桥？
他们把东西全放一起了。
对，他们直接把速度极快的 SREM， 也就是静态栓随机存取存储器，直接印在了这块巨大的逻辑晶圆上，供应近乎无限，不需要去抢产能。
所以他们等于是直接把所有的部门、档案室和办公桌全部塞进了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超级巨型城市里，不用过桥，自然也就极快了。
完全准确。而且不用去挤 HBM 的产能，更省去了搬运数据产生的惊人热量。这不仅仅是在对抗供应链的噩梦，这简直是在直接对抗现有的半导体物理规则。
这太震撼了。
而且这种物理层面上的极低延迟还顺带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那就是 AI 的安全性。
哦，速度快还能提升安全性？
对。现在的模型为了防止输出有害信息，必须要经过层层安全护栏的审核。在传统结构上，你加上这些复杂的安全计算，系统的响应速度就会被严重拖慢，变成了安全但非常缓慢，
就像过安检排长队一样。
但因为 Cerebrus 的底层结构不需要过桥，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就算加上了厚重的安全护栏，它的 AI 依然既安全又快如闪电，打破了安全换速度的悖论。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明白了这种反惯常的技术优势后，我们自然要问，这些避开了供应链危机的极速芯片到底卖给谁了？从财报来看，他们似乎已经拿下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几个 AI 玩家。
是的，也是财报里最让人无法忽视的重磅炸弹。在2025年的平安夜，也就是12月24日， Cerebrus 与 OpenAI 签下了一份超级大单。
哇，给 OpenAI 供货？
对，这份算力采购协议的价值超过了200亿美元。
200亿？老天。
但比金额更夸张的是他们的执行力，从签下合同到实际上上线部署一个他们以前完全没见过的 OpenAI 模型，你猜他们用了多久？
这种级别的部署怎么也得大半年吧？
短短35天。
35天？这不可能吧？ 如果你现在去订购一批普通的 server， 35天可能机柜都还没运进机房呢。
没错，但他们做到了，因为一块晶圆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需要你去搞什么复杂的芯片间通信调优。目前最新的前沿模型 GPT-5.4 已经在 Cerebrus 的系统上运行了。
是给所有人用的吗？
主要是针对 OpenAI 的工程师和特定的高优先客户，而且财报里透露他们正在积极推进更强大的 GPT-5.5 的上线。
这意味着 Cerebrus 直接窥见到了全球最前沿模型开发的最核心方向，这简直是无价的情报。
绝对是的，不仅是 OpenAI， 就在这周 Cerebrus 还完成了与 AWS， 也就是亚马逊云特技的技术合作最终协议。
哦、AWS 也入局了。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他们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解耦推理的革命性方案。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深奥，它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把大模型生成回答的过程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 prefill，预填充阶段，就是处理你输入的提示词，这个阶段是可以高度并行计算的，
也就是可以把任务分给很多人同时做。
对，但第二部分叫 decode， 解读阶段，也就是模型一个词一个词往外吐结果的时候，因为后一个词必须根据前一个词来生成，所以它必须是极其严格的顺行计算，没法取巧，
也就是只能一个人按顺序思考。
没错。所以 AWS 和 Cerebrus 怎么合作呢？他们让 AWS 自家的 Trinium 3 芯片去负责第一阶段的预填充，然后把第二阶段的解读任务全部交给 Cerebrus 的 CS-3 系统来做。
哎，这感觉就像是一家顶级餐厅的后厨啊。
怎么说？
你看 AWS 的芯片就像是备菜厨师，负责把所有食材同时切好洗好，因为这是可以很多人同时干的。
对，
然后把一切准备好的食材交给 Cerebrus 这个主厨，他不用管切菜，他需要只需要极其专注的按顺序的把菜一道道炒出来，因为炒菜这个动作必须有先后顺序，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在厨房里撞在一起了，效率极高，对吧？
这个比喻简直完美，解耦推理就是这个意思，通过两者的强强联合，整个推理的速度直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这听起来 Cerebrus 现在的处境应该是非常完美了啊，有黑科技，有超级客户，如果我是投资者，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高枕无忧了。
嗯，理论上是这样。
剧烈波动的原因了，等等，这听起来有点疯狂啊。他们刚刚通过史上最大的 IPO 筹集了巨额资金，手握33亿美元。
没错，
既然这么有钱，我在财报里却看到他们为了满足 OpenAI 的巨大需求，竟然在临时向现有的客户，比如阿联酋的 G4T2 集团，去租回他们自己以前卖出去的机器。
对， renting back， 这确实是电话会议上分析师们火力最集中的焦点。
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投资者来说，这听起来简直是个危险信号啊。你有钱，为什么不去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去向客户租二手算力？这导致他们在2026年剩余时间里，核心云和服务的毛利率暂时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这是不计代价的抢占市场吗？
你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为什么他们造得出最快的巨型芯片，却反而要去租机器？因为令人惊讶的是，限制这家公司增长的既不是市场需求，也不是晶圆的产能。
那是什么？
是房地产和电力。
房地产？建机房的地皮？
没错， CEO 在会上用了个非常残酷的词，混战 dogfight。 现在数据中心的容量处于绝对的溢价状态，你造芯片只要几周，但你要建一个能提供几十兆瓦电力和顶级冷却系统的数据中心，哪怕一切顺利也需要几年。
远水解不了近渴。
对， OpenAI 不可能等一两年，如果现在你满足不了他们的算力需求，他们就会找你的竞争对手，一旦底层硬件的生态粘性形成了，你再想抢回来就难如登天了。
所以 CFO Bob Coleman 的解释是，这不是失误，而是为了抢占关键客户的战略性投资。
完全正确，这显示了极强的市场需求。 Cerebrus 宁愿承受短期的毛利率下滑，也要死死咬住 OpenAI 这个超级大客户，等他们自己建造的数据中心上线，不需要再去租气了，毛利率自然就会回升到 60% 以上的长期目标。
哇，这真的是一场豪赌，也是一场防守战。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证明这种短期的失声是值得的， Cerebus 必须向市场证明他们不仅仅能跑现在的模型。
对，分析师一直有顾虑。
没错，很多人怀疑说，虽然你们的芯片很大，但上面的 SRAM 内存容量毕竟有限，是不是只能用来跑跑小模型？遇到未来那种极其庞大的 AI 巨兽就不行了呢？
这就到了财报会议上最硬核的秀肌肉环节了。他们直接运行了一个拥有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 Kimi K2。
万亿参数，这绝对是巨兽级别了。对决的结果怎么样？
他们输入了完全相同的提示词， Cerebrus 这边仅用了21秒就完成了任务。
21秒？那对手呢？
相比之下，一家非常领先的推理云服务商使用的是领先的传统 GPU， 大概率是 B300 级别的硬件。你猜他们花了多久？
1分钟？2分钟？
4分37秒。
我的天，21秒对4分37秒。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速度差距高达13倍。
这就直接击碎了那些认为 Cerebrus 不适合大模型的偏见，
彻底打破了。
只要能跑起来，它的速度就是碾压性的。基于这样的表现，公司对2026年全年的核心收入给出了非常强劲的指引，预测在8.55亿至8.65亿美元之间，
中位数增长高达69倍。
没错，而且世界上目前只有2家硬件供应商在为 OpenAI 的模型提供服务，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当你看到这13倍的速度差距时，这是不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几年内会看到传统的 GPU 垄断在 AI 推理这一半壁江山上彻底土崩瓦解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趋势。
好的，今天我们为听众提取了最重要的洞察。在 AI 的下半场，也就是推理阶段，速度正在成为新的霸权。 Cerebrus 凭借他们极其独特的晶圆级二结构，彻底绕开了传统的供应链瓶颈。
是的，与 OpenAI 和 AWS 的合作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而这场战争的下一个大型战场，其实已经变成了数据中心的地皮和电力。
对，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还有一点非常科幻。
哦，什么科幻的图景？
CEO 在最后提到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芯片间的通信不仅是目前地球上数据中心的根本限制，它更是未来太空数据中心尚未解决的问题。等等，太空数据中心 ，data centers in space。
没错，因为晶圆级芯片耗电相对更少，所需的组件间外部通信极低，这让它非常适合那种极端孤立的环境。
哇哦，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了。既然我们在地球上的数据中心混战已经到了为了几兆瓦电力和杀热水源打破头的地步，
处处受限。
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妨设想一下，为了彻底摆脱地球电网的束缚和环境杀热的极限，人类下一代终极 AI 大模型的推理计算，难道真的有一天会被发射到近地轨道上去运行吗？
很有可能。
我们现在看着这些因为毛利率波动而暴跌的财务报表，会不会只是这场宏大的太空算力竞赛的前传呢？
让人期待。
感谢大家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索，透过枯燥的数字看到了科技未来的惊涛骇浪。保持好奇，我们下次见。